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今天是认识圣经的第二次我跟你见面啊。那么上一次节目呢，我是从五方面来指出圣经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上一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听，不管怎么样，我们再简单的温习一下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从哪五方面来指出圣经是从神而来的。第一方面，圣经虽然经过多次的摧残破坏，但是圣经它始终保存完整，而且逆立不倒。第二，从考古学家的发现可以证明圣经是出于神。第三，从圣经中预言的应验告诉我们，圣经就是从神而来的。第四，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它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第五，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圣经是由神的灵感动人写出来的。这五方面就是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所讲的。那么我们上回也讲，今天呢我们会谈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会谈什么叫做启示，什么叫末世光照和解经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先谈什么叫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神按照人的了解能力向人讲话，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引起人由于了解而起的反应。启示基本上是神和人之间的会话。那么末世呢，是为了保证神的启示，而光照是跟圣灵有关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因为圣灵是我们的训诲师嘛。那我先跟你谈一谈启示啊。启示是指神向人说的话，圣经里经常你会看到耶和华说或者神说，那么这些词呢超过2500回。神要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话，神要他的儿女明白他的心意。你看一看啊，注意希伯来书一章一二两节经文说啊，神既在古时及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及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急着他创造诸世界。神曾经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向人说话，在这个末世呢，神仍然要向人说话。人跟人呢，两个人之间所以能够互相沟通互相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智力上接近啊，对于周围的事情有相同的感觉和反应，所以呢彼此吸引，互相交谈，通过交谈呢就可以了解。所以有句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啊，碰上一位可以倾谈的对象，很多时候啊谈的简直欲罢不休。还有呢，你比方夫妻好朋友啊，分开了一段时间，再见面的时候总是有谈不完的话，这是人天性的特色。 人总是喜欢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然后呢，跟这个倾诉对象把内心的话向他倾诉，向他说出来。诗篇说啊，深渊就与深渊响应，这个深渊的响应也就像聋哑人海伦凯勒啊，他经常用手语跟人交谈啊，那真是像一个从幽暗死寂的世界里头挣脱出来一样。所以我敢大胆的做一个结论，那就是神的确曾经和他的受造物，就是和人来交谈。也许你从来没有得到神的启示，那我就建议你啊，不妨你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仰望神，你仰望神，他一定会向你说话。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在旧约时代是借着先知向人说话，而在现在，在恩典，在新约时代呢，神是借着基督向我们说话。无论是在旧约借先知所说的话，或者是在新约借着基督所说的话，都包括在圣经里头。神今天就透过圣经的66卷书向我们说话。有一位作家，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圣经包含了神的思想、人的状况、救恩的路、罪人的结局和信徒的喜乐。圣经的教义是神圣的，他的教训是严谨的，他的历史是真实的，他的决定也是永远不变的。读圣经就一定得到智慧，相信圣经就一定得到安稳，遵行圣经就一定得到圣洁。他会带给你走路的亮光，喂养你的食物，也安慰你，使你得喜乐。圣经也是游客的地图，朝圣者的手杖，航海者的指南针，士兵的剑和基督徒的典范。圣经使乐园得以恢复，天门敞开，但是也揭开了地狱之门。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圣经赐给我们的是为我们的好处，荣耀神却是他最终的目的。我们应当把圣经存在心里，让它统管我们的心思，引领我们的脚步。我们要慢慢的读，要经常读，用祈祷的心来读，要把读经看成是我们一个极大的责任。我们花了多少功夫在上头，就一定得到相等的报酬。但是凡轻视这本圣书的，一定会受到谴责。我相信这位作者的话也是每个基督徒要向你说的话。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末世。我个人相信圣经是完全出于神的末世。末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末世是保证神的启示。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头，以及给彼得的书信里头，都有提到圣经。在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注意，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那就是神呼出的意思，神呼，呼吸的呼，神呼出。神就借着圣经各卷作者说话，正像他在这里借着保罗说话一样啊。在彼得后书1:21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各卷的作者得到圣灵的感动，记录了神的话。神所默示的是话语，不是思想，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神所默示的是话语，不是思想。比方主耶稣 用旧约神的话说，经上记着说。那么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摩西怎么写啊？摩西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啊，所以是神在说话，而摩西不过是把神的话给记录下来啊。在摩西五经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过去这些年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不少圣经的抄本，这些古抄本和今天圣经的内容相比呢是非常相同，甚至可以说没有显著的差别。第二世纪一位教父叫艾任纽，他说圣经的确是完整的，因为它是藉着圣灵感动而写下来的神的话。第五世纪奥古斯丁他说，让我们降服在圣经的权威底下，因为它毫无谬误。神的仆人斯布真也表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话语的启示，因为他常常看见也经历过神话语能带给人灵魂的祝福。所以神是透过圣经向我们的心，向我们的生命说话。那么思考完末世，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光照。我们既然拥有这本属神的书，也可以说是属人的书，由人将他从神那里得到的话语呢，再经过他们的思想写下来，那么我们就非得要靠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不可，不然我们就没法明白。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圣经里的事实，但是对于里头的属灵真理呢，我们真的要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思，我们才能够明白。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的，也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九节里头。我们通常是靠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或者经过我们脑袋瓜思考来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保罗在刚才我读的经文这里说啊，有的事呢是眼所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而这些事呢在我们脑袋瓜里也通不过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了解这些事情呢？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就说，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你看有时候在这个葬礼的时候我们也用到这节经文，牧师引用的时候呢，可能暗示死者过去不知道死后怎么样，但是现在他知道了。当然这节经文的意思不是这样，不过很多事情我们实在是不明白的，所以圣灵就成了我们的训诲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问过他的门徒，问门徒什么呢？那么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一听主问的这个问题，门徒就回答，可是那门徒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是这个，有的说是那个。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七节就记载，耶稣听完就说，你们说我是谁呀？西门彼得这个时候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是啊，西门彼得为什么能够知道耶稣的身份？是因为神向西门彼得 启示了有关耶稣的身份。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也要靠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他的话。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主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时有两个门徒在那里边走边聊天边谈论那几天在耶路撒冷城所发生的事情。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17到20节就这样的记载啊。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耶稣曾经预言过自己将要受害和复活，而且圣经在好久以前也预言过基督的受苦受死。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把心里头所盼望的说出来了。那么21节说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些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然后呢，他们就把所知道的讲出来，也提到妇女到耶稣坟里头见不着耶稣的尸体，他们的盼望破灭了，心里头觉得很难过。这个时候主就用话语坚固他们。那么在24章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就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是主用话语坚固他们，是主让他们看到他们面对面的这一位就是复活的主。然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门徒才认出他就是复活的主啊。32节啊，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门徒是得到主的启示才明白圣经。如果圣灵不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就不可能明白圣经的。那后来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又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继续的教导门徒。路加福音24章44节说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相信旧约五经是摩西写的，他也相信先知曾经预言关于他的事，还有诗篇也有指着他的话啊。路加福音24章45节，那是一节重要的经文啊。经文是这样写，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啊。所以主如果不开你我的心窍，我们就不能明白圣经。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要以谦卑的心来领会，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或者依赖自己的学问，我们只要单单的寻求圣灵的指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3、14节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如果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对我说，他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因为他根本就不信神，当然他就不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美国有个很著名的文学家，我相信你也看过他的小说，叫马克吐温的。马克吐温呢，他不是一个信徒，他说虽然圣经有些地方他不懂，但是他不会觉得困扰。很奇妙啊，使他困扰的反而是那些他所明白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的确是很奇妙，如果不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光照我们，叫我们接受基督，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明白圣经。每一回当我站在讲台要分享神的信息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很软弱，但是我知道圣灵会使用我这个软弱卑微的人所讲的话，圣灵会使用这些话变得有力量有生命，可以急着他来改变人的生命。我自己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只不过是神的出口而已。好了，那么现在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解经的几个基本的原则。首先，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圣经的主要目的。不论查考到每一段经文，你都要把圣经的目的放在心里头，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这个圣经到底是为谁而写的，这是你考虑的第二方面。你比方说，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起来，然后过这约旦河，这是对约书亚的吩咐啊。约书亚听了神的吩咐之后，就要遵照神的命令去做，起来而且过约旦河。也许有一天我有机会到巴勒斯坦去旅游，我也会过约旦河，但并不是因为圣经有这样的吩咐我就非要过约旦河不可啊。那一节经文呢，是神针对约书亚说的。所以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所有圣经的话不是针对着我，而是专为我而说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注意到经文的上下文，要看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还有在哪些地方也有提到同一件事。那些经文有提到同一件事的经文呢，我们也要找出来，然后对照一下。第四就是找出它的原文怎么说。那当然这一点呢，对一般信徒就不容易也不可能，因为你一定不懂希伯来文，或者你不懂希腊文。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啊，你拥有一两本不同版本的这个圣经翻译本呢，你也不妨对照一下，因为它会对你有帮助。对于某一段经文呢，你对照不同的版本怎么说，那就可以增加你对那节经文的了解。那这是第四个原则。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按照经文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那么下来还有点时间，我会继续提供一些查经的指南，或者说啊读经的步骤。我给你举个例，诗篇第119篇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在查考神话语的时候呢，有几点要留意啊。就比方你买了一本啊，或者买了一件新产品啊，它的标签使用的这个原则说明的文字告诉你这个产品该怎么用。世俗的事情需要有说明书，神的话语也一样，也需要有说明书来教你怎么查考。查考神话语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做到下面七个步骤。哪七个呢？第一，是用祷告作为查经的开始。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读圣经，第三个步骤是研究圣经，第四个呢是默想圣经，第五是读别的关于那段经文的解经书或者任何有关的材料，第六是遵守和服从圣经所讲的，第七是传给别人。当然这七个步骤你可能说哎，还不止，可以加上其他，但是我认为呢这七点是最起码的。有人用一句很简洁的话讲出读经的指南，我觉得这个话很好啊，我也给你读一读。他说圣经要你了解它，然后记在心里，活出来再撒在人的心里，这多好啊，是吧？那么现在我跟你谈第一个步骤，那么这第一个步骤呢待会儿听完节目你就可以用了，就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呢就要像诗人那样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因为圣经不像普通的书啊，世上一般的书有人写下来就一定有人看得懂，圣经却不是普通的书，它得要有圣灵的指教和引导才能叫我们明白。所以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读出神话语的奥秘，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和明白真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头我所要跟你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讲了启示、末世和光照，也讲了解经的几个基本原则以及读经的七个步骤。那么我想解经的几个基本原则我再给你重复强调一下，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圣经的主要目的，第二呢要知道这个圣经，这段圣经到底是为谁写的，第三就是要注意到经文的上下文，而且要看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那在哪些地方提到同一件事，那么同一件事的经文呢你要找出来对照，第四要找出它的原文怎么说，如果你不懂原文呢可以找一些参考书或者不同的版本的翻译书，那么这样呢对某一些经文呢不同版本的解释可以帮助你能够全面的了解，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要找经文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那么至于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七个步骤，就是用祷告做开始，第二就读圣经，第三研究圣经，第四默想圣经，第五读一些有关这段经文的解经有关的材料，第六是顺服尊崇，第七是传给别人。好了，那么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